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法院星期五7月24号判处对包括一名男士和两名女士在内的三名香港人控罪不成立。这三个人是在发生于2019年7月28号反送中运动集会中被警方逮捕，他们被控暴动和非法集结罪。这宗案件的审理被称为反送中首宗暴动罪审理。2019年6月9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动大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当时该修订草案即将在三日之后，亦就是2019年6月12号在立法会进行二读。该修订草案在香港被称为送中条例。2019年6月9号的大游行有超过100万人身穿黑衣上街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送中条例，从此揭开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序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23号在位于加州的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尼克松总统近50年前开始的接触政策并没有改变到中国共产党马列政权本质，而且为北京带来好处。美国不能够再回到去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模式了。他说，华盛顿将会继续跟北京对话，但必须对中共采取先不信任再核实的态度。冯佩奥说，美国人民和各国必须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看法，不能够再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视作正常的国家。他还说，中共不代表14亿中国人民，美国不能够再忽视中国人民包括勇敢的意见人士的呼声。台湾前国安局长蔡德胜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台海现阶段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擦枪走火的机会率不断升高。对此，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两岸之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存在，为了避免冲突，双方都需要克制。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这个星期举行一场名为《危险的海峡：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该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台海自1996年爆发导弹危机以来，目前是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军机在2001年在南中国海发生撞擦事件之后，双方已经确认未来彼此机舰在空中或海上遭遇时应该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的律师在加拿大向法院提出要求，终止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到去美国的司法程序。理由是孟晚舟案受到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的不当干预，使到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受到毁坏。星期四的公布文件显示，孟晚舟的律师声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都对孟晚舟的案件发出不恰当的言论，并试图用孟晚舟作为同中国谈判的筹码。孟晚舟2018年12月份在前往他国访问途中在加拿大转机时，加拿大警方遵循同美国的司法互助协议，按照美国司法部门提出的要求逮捕他。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他之前批评习近平处置新冠病毒疫情不利是一个小丑。任志强是北京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兼董事长，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曾经在社交媒体撰文批评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严重失职，直指中国体制弊端，并暗示习近平是剥光衣服亦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此后任志强消失了一个月，北京市纪检部门4月7号宣布对任志强进行纪律审查， 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监委7月23日宣布，任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西城区纪委监委话，任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接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副国务卿说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但接触有利于管控紧张的局势。我们亦会报道在听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之后，在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说蓬佩奥的演讲标志着对华政策出现振奋人心的转折点。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有關香港的新冠疫情第三波確診再創新高，民調指 64% 的受訪者歸咎港府的入境檢疫失誤。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超過半年，7月初出現了第三波的大爆發，在星期五更加錄得單日破紀錄的115宗本地確診個案，亦是連續第三日錄得過百宗的本地確診，疫情較過去五個月更為嚴峻，而累計的確診個案就超過了2370宗。三名港府抗疫顧問都認為，第一波疫情源自於多名獲得豁免檢疫的人士，他們搭的士傳染給司機再傳入社區。据统计，在3至5月包括海员、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等等，有超过20万人次是获得豁免检疫入境香港的。而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4% 的受访者认为新一波的疫情爆发是港府的入境检疫政策失误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衛生署星期五，即是7月24日下午，舉行例行疫情記者會公佈，截至凌晨零時，香港新增123宗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其中115宗是香港本地感染個案，單日新增確診個案總數連續第三日打破香港1月23日出現首名確診者以來的紀錄。七月初，香港出現武漢肺炎疫情第三波大爆發，主持衛生署例行記者會的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七月中表示，現時是香港出現疫情以來情況最嚴重，比三月的時候更加嚴峻，因為三月比較多輸入個案，酒吧群組感染未有真係走入社區，而現在受感染的主要是居民，例如是的士司機、不同屋邨的居民、長者，甚至學校、老人院都有個案。他形容市民生活多姿多彩，很多感染個案難以追蹤感染源頭。香港政府抗疫顧問之一，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星期四，即是7月23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研究第三波疫情部分確診患者體內病毒的基因排序，發現最近一波疫情本地個案患者體內的病毒和五六月本地個案，例如梨木樹村群組、加里貨倉群組等的病毒相差比較大。梁卓偉相信新一波疫情不是源於早前香港本地個案殘餘的隱形傳播，而是源於輸入個案，而且據病毒基因排序，這一波疫情最少有三個源頭，他相信源頭是獲得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海員等等，他們搭的士的時候將病毒傳給司機，司機再傳給多個食肆的食客、店員等等， 造成交叉感染，令到病毒在香港社区蔓延。同属港府抗疫顾问的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都有相同的看法，不过香港政府最近发新闻稿否认有关的讲法，认为是误解，并且表示豁免检疫入境人士，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据香港保安局7月公布的统计，今年3至5月包括海员、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等有接近21万人次获得豁免检疫入境香港。新当选的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早前超过20万人次豁免检疫来香港，他相信当中有传播者。他批评如果香港政府不反省，就算找中国专家来香港都没有帮助。
原来豁免了20万人那么多，那有什么可能告诉我们，就是这20万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可能是传播者？咁即係今次嘅疫情，即係亦都根據專家講咧，最大機會都係呢一批呢個免疫嘅人士係傳播嘅。啊，咁即係如果係到而家都唔反省嘅話咧，即係再繼續將香港擺喺一個咁危險嘅狀況咧，就算係揾曬全個中國嘅專家落嚟，都冇乜用噶啦。
對於有傳媒報道中國可能會派醫護人員嚟香港協助抗疫，蔡坚回应表示，中港两地医护人员的培训以至使用的语言、经常书写的文字都不一样，他担心可能会造成混乱。
考到牌的，即是全部在公立医院做过的，全部写的病历是用英文写的，用电脑打进去的，药物也是用英文名的。啊，即是如果你要有一批医生或者护士是由国内落到来的，講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跟我們撈埋的時候呢，即是一定會有製造一定的混亂的啦。啊，即是怎樣合拍，怎樣合拍呢，都很難講。啊，那是不是要取代呢？我不知道。如果是他們只在方舟醫院那裡做事呢，啊，那未嘗不可的，我想。但是即是我又不會說over my dead body 這些這麼激烈 的 語句的。啊，
香港的病毒檢測率一直被批評不足夠，有記者問及為何澳門和新加坡的檢測率都可以每日超過1万至2万次，但是香港連每日7500次都達不到，是不是由於檢測的方法不同？蔡堅只是簡單回應特首不同。蔡堅又批評最近發現的確診個案很多是參加慶回歸歌舞會等的活動，沒有做好個人衛生。
有很多的來源是參加啲慶祝會啊、攬身攬勢啊、攬住唱歌啊、踢完波啊，大家再坐喺度，除咗口罩嚟影張 shot 啊咁樣。咁呢啲係引起感染嘅原因多過你話佢翻工戴住口罩翻工啊，攞住飯盒去食啊咁樣。啊，咁我諗我自己個人我就唔係希望有咁足靈嘅，即係我啊，亦都即係希望即係唔會。我心愛的酒樓啊，啲飯店執笠啊，咁樣嘅。
蔡堅亦都建議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向所有香港市民發放新冠肺炎醫療券，以資助佢哋從私營醫療市場獲得病毒檢測或者其他同新冠肺炎有關的醫療服務，同時應該優先考慮為高風險群組進行病毒測試，包括長者、醫護人員和服務業從業員等等。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初開始持續調查香港人對武漢肺炎疫情的看法，7月20至23日以網上調查的方式訪問接近9000人，了解他們是不是認為近期的疫情爆發主因是在於港府入境檢疫政策的失誤。結果顯示8050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97%支持這個看法，另外有941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35%支持這個看法，另外有35%不支持，認為一半一半的就有26%， 整體來講，有 64% 的受訪者認為新一波疫情爆發是港府入境檢疫政策失誤所致。公共衛生研究社召集人陳瑩表示，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持不同政見的香港人都認為港府豁免部分入境人士免檢疫是導致第三波武漢肺炎疫情爆發的主因，也都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對港府的防疫措施感到不滿，可能對港府推動更加嚴厲的防疫措施造成障礙。
公眾對於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信心其實不斷下降，而這件事在當我們未來還要應付不同的疫症的時候，不單止是推行一些可能隔離令或者近期大家不斷討論的禁足令的時候，其實都會，即如果政府不去處理這個民憤或者這個不滿的情緒，其實在推行這些政策的時候都會有很大的阻礙。尤其是我們見到香港上兩次肺炎的疫情其實都很靠民間一些的自行的回應，例如大家自覺地可能在家做事，又或者我們自覺地戴多些口罩去迴避這件事的時候，政府必須要在應付今次疫情的時候都同時正面回應市民對於對於政府一些檢疫政策的不滿。
陳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明顯是太多免檢疫人士入境造成的防疫漏洞，他認為港府應該亡羊補牢，收緊免檢疫措施。對於港府一度發新聞稿否認顧問專家團的相關意見，他感到氣憤。
其實作為一個做公共衛生的人，感到很激氣的，因為其實很明顯，無論是科學上我們看到不同教授做的一些研究，都明顯地其實指出這個一定是境外引入的個案。而第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當然我們也都要幫政府講一些說話的，因為其實他7月8日檢疫之前，其實他即他開始做這個心喉檢測之前，他是不知道這個案的嘛。但是問題就是當你開始即做這些心喉檢測之後，而你事實上也都見到有些這樣的個案的時候，其實是不是就應該要回應翻一就是公眾的疑問啦，就是怎樣去導致這個防疫漏洞啦，二就是其實應該都要還科學一個公道咯，即是既然有這麼多研究指出這個是一個境外輸入的一個 genotype 的時候，其實他也都應該要回應這件事，用科學去保護香港人的健康，而不是純粹是為了即一個新聞稿或者一個面子去到即這樣去處理這件事咯。
對於有報道指中國可能會派醫護人員來香港協助抗疫，陳瑩認為中港兩地醫科生的培訓是兩套不同的系統，擔心中國內地醫護人員來香港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不能夠即時投入抗疫最前線打仗。
咁所以本身當我哋話要可能揾內地嘅專才幫香港嘅時候，其實必然要睇呢兩個制度之間佢即係佢 train 出嚟嘅人唔同，佢做嘢嘅方法亦都唔同。而當我哋喺度所謂疫症打仗嘅時候，我哋係急需要一啲即刻用到嘅人啊嘛。咁所以都要必須要諗呢樣嘢咯，我冇可能揾到一班即係好叻嘅人，但其實佢根本唔適合喺香港呢個地方打仗嘅。咁其實最尾都係會浪費咗呢一班嘅人咯。
香港星島日報星期五頭版報導，香港疫情越演越烈，醫療設施頻臨爆煲，負壓病床和病房使用率超過70%。醫管局昨日宣布，鯉魚門社區隔離設施今日啟用，提供350張病床接收輕症患者。政府亦都計劃在亞博館興建港版方艙醫院，預料可以興建以千計的病床。香港星島日報表示，港府已經就這些計劃向北京尋求協助，希望在病床和醫療儀器設備等物資尋求支援，而北京已經答允全力支持，提供各種有關的設備。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到亞博館視察，日前已經設立了安老院社的臨時檢疫中心，首個場館可供100名長者檢疫，最快今日可以投入服務。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時間的星期四西岸時間下午1:30，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位於南加州的約巴林達的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了題目叫做《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 蓬佩奧就善明美中衝突實質上是事關自由與極權的鬥爭。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蓬佩奧這次發表的一系列有關中國演說的第四篇，之前國安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雷以及司法部長威廉巴爾都分別發表了同一個主題的演說。奧布萊恩談到了意識形態，克里斯雷就是講間諜活動，而司法部長巴爾就講經濟。蓬佩奧表示現時距離是為美國人民做一個總結。蓬佩奧指出，明年將會是基辛格密訪中國五十週年，後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五十週年。他強調，美國政府當今的使命是解釋美中關係的方方面面，以及數十年以來經歷的美中不平衡關係，以及中共的霸權設想。他說，他們的目標是講清楚給美國人知所受到的威脅，這個是特朗普之對華政策所針對的要解決的，以及解釋採取什麼的戰略來捍衛美國的自由。蓬佩奧表示，尼克松時代世界大不同，在中共給予禮讓以及合作的承諾之下，他們想像最是接觸中國可以造就一個光明的未來，但是在今日大家坐在這裡面戴口罩眼看疫情亡靈不斷增加，其中的原因是中共未有兌現給予世界的承諾，同時他們也都是不斷看到香港和新疆遭受到壓迫層出不窮的頭版報導。蓬佩奧還談到了中國的貿易軍力增長，利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實施滲透，並且指出近五十年的接觸未有讓中國進入自由以及是民主。他說，大家甚至是將台灣朋友亦都邊緣化，和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已經失敗，而且他們能不能夠是重蹈覆轍，中國統治者不是要和美國交往，而是要和美國交手。蓬佩奧說，他在為美中關係破冰的前總統尼克松的總統圖書館，來打破尼克松留下來和中國接觸的遺產，並非是對尼克松的否定，而是對他的精神的承繼。因為尼克松說過，只有中國的改變，世界才會安全。蓬佩奧在演說當中特意介紹受邀前往參加這次活動的異議華人，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王丹，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說，中共的謊話連篇，最大的謊言就是他代表十四億被監控、被壓迫以及是害怕講說話的中國人。蓬佩奧並且在演說結束之後單獨會見了包括魏京生、王丹、林培瑞以及是宋永毅在內的八個人。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會面對面是話俾蓬佩奧知，他最近幾個講話都是在互聯網上獲得到中國人的一片好評，但是有人提出懷疑該個政策是否會繼續下去。魏京生說，他詳細解釋過決策是好的，一部門的一起做，而且是得到了兩黨的支持，不是短期的，而是要持續幾十年。魏京生覺得這是對中國人很大的鼓舞，對在場的人也是很大的鼓舞。魏京生表示，三十多年以來很多的朋友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了努力，但是很多人也是累退下來，信心不夠，因為過去幾屆美國政府都是親北京，現時大家看到美國政府的態度之後非常之受到鼓舞，現時等於說美國政府承認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支持，但是這個是幾咁是振奮人心，這個是對於改變中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力量，亦可以說這個是美國政府對海外民主運動的態度出現的天淵之別。魏京生說，他剛剛到美國的時候他們還是比較熱情，幾年之後他們跟中國貿易關係逐漸是熱絡，特別是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以及准入世貿組織之後，美國官方態度越來越遠，而且盡量是匿藏了在他們避開他們不同他們接觸，雖然也都不是反對他們，但是可能覺得他們是妨礙了他們跟中國做生意。而且蓬佩奧的態度特別是堅定地說，要跟中國這些要求民主的人打交道，跟共產黨打交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打交道，這個態度是一個根本的轉變。魏京生表示， 洪佩奥暗示要彻底改变中国的制度，并且说要帮助中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企埋一起帮助改变中国的一党独裁。他还暗示除了关闭领事馆这样的手法，还有更严厉的措施。魏建生表示，他亦都讲了很多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两者不可一提讨论。过去由于他们的政策亲共，要做生意大家都不谈这个。现时这个概念是得到了纠正，而且美国政府反复地强调之后，全世界很快都会接受这个概念。共产党总是想绑架14亿，一张嘴就是14亿。现时美国政府明确地指出，他们不能够代表14亿，这个是重要的概念转换。王丹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的演说是非常之有力的宣言，这么多年以来同中国接触以及是对话并没有改变中国。现时美国将政策是做这么大的调整，原因就是自由世界要保护自己，保护人民以及民主的制度，中国人亦都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有其他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制度，希望他们是有一个好的制度，当然是要表示感谢。王丹说，改变政府这个是过去美国外交界不愿意触及到的一个词语，现时意思已经是表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王丹还说，一个好的中国，美国愿意同他做朋友，如果是民主国家，美中会是好朋友。美国希望中国更加好，美国决心带领西方世界重新返回到带领的角色，这点是很重要。带领的西方和中共对抗，新冠肺炎给予了美国很大的冲击，特朗普总统受影响也都是非常之大。林培瑞帝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蓬佩奥是企埋在自由世界反对极权主义，不理这个极权是不是中国。林培瑞表示，最大的转变就是不将对方叫中国，而是叫共产党。向来美国政界、报界、学界等总是说中国如何如何，其实不是，就是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高层的意见，不是整个中国的。现时不单只是蓬佩奥，白宫、国会、国务院都统一口径，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百姓早就知道这个的区别，中国百姓用他们党、领导这一类的词来区别百姓和中共，他们早就是已经这样讲。只有天真的外国人听了共产党的一面之词，说他们代表中国，代表老百姓。现时蓬佩奥出现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是觉得是很好。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蓬佩奥的讲话并非研究论文，亦都是没有引经据典，但是他是代表了美国政府表达了10年来大家未有听到的观点，就是现时如果自由世界不解决中共的问题，自由世界就要被中共解决了，自由世界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宋永毅表示，他觉得林培瑞教授刚才是讲得很好，以前的美国政府在对中共的认识上落后于中国老百姓，其实百姓是未有将中共当作为他们的代表，又没有投过票，这样的讲话越是讲得多讲得响，越是得到人心，哪怕是两党的轮换，有人要改变也都是很难，开了非常之好的头。总之认识到中共不代表百姓，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开端。10年、50年之后，历史上一定会记住今日的演说。宋永毅还指出，他在美国经历了5个总统的时代，这个是头一次听到他们这么说明了中共是中共，人民是人民，这个也都是正本清源。此外，大家也都是同蓬佩奥座谈的时候也都提到，大家都是哪怕是冷战好像是一个不得了的错误，其实大家忘记了上次的冷战的时候自由世界战胜了共产主义，他们应该是自豪地研究冷战，吸取过去的教训来对付中共，恐怕除了之外亦都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冷战是自由世界获胜，为什么不研究呢？况且美国领导人持有开放的态度，能够从现实当中得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宋永毅表示，蓬佩奥答应将会对冷战的话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美克松总统图书馆是落成于1990年7月19日，该处亦都是尼克松生长以及长眠的地方。蓬佩奥呼吁盟国亦是中国人民同美国合作改变中共的行为。蓬佩奥说，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热爱的自由国家必须要引导中国作出改变，就好像尼克松总统所要的那样，大家是必须以更具创造性而且是更为强势的方式引导中国做出改变，因为北京的所作所为是威胁了大家的人民以及是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务卿比根星期三在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时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他说国务院不单止展开了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倡议去捍卫美国以及盟友的利益，同时亦在内部进行改组，使到美国外交官专注于在世界各地和中国进行竞争。比根亦强调了美中两国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他又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那些寻求和平繁荣和自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愿望，欢迎国会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的愿望，包括主动接触中国境外的中国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比根星期三7月22日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当局与往届行政当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面对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意愿。这个事实是过去30年来的政策未有带来很多人所希望的那个结果，而且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到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我们发现美中关系今日被越来越多的争端所累，包括针对美国公司的商业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中国当局对我们的外交官、企业、非政府组织和记者的不平等待遇，濫用美国学术自由和对留学生的欢迎态度，借此窃取我们大学的敏感技术和研究，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能力。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说，特朗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下令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予以回应，包括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比根还提到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所采取的令国际社会感到不安的行为。他说，香港的自治、自由和民主制度被破坏，新疆发生大规模任意拘押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消除藏人身份认同行动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以及在南中国海提出毫无根据的海洋主张，亦都令世界各地越来越感到震惊。比根说，其他令人关注的领域包括中国越来越强势地使用军事和经济胁迫以及国家支持的散播虚假信息的行动，目标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东盟成员国、欧盟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这位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启动一些外交和经济倡议来到捍卫美国及其盟友在一些领域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全球的基础设施发展、市场准入和电信安全。他说，这些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而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的行动变得更为紧迫。美国正在向他的盟国与合作伙伴游说，希望他们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 5G 无线网络。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都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华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决定不使用华为设备。比根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内部亦都进行改组，使到内部的决策过程几乎同国务院的每一个局和办公室保持一致，同时组织美国的外交官，使他们专注于世界各地和中国竞争。他说，特朗普政府还在强化他的盟友关系，共同应对中国。作为全面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北约的盟国与合作伙伴接触，强调中国不单止对美国的利益，而且对我们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构成威胁。我们正在扩大跨大西洋、印太、中东、非洲和西半球的伙伴关系。比根是这样说的。尽管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比根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接触对于管控双方关系紧张的重要性。他说， 我應該強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接觸對於管控緊張局勢和探索共同感興趣的可以協調努力的領域仍然至關重要，但是只有我們的接觸在我今日列舉的很多問題上取得真正進展，我們才能夠有所作為。比近說國務院支持參議院一些議員今日提出的一個與中國展開競爭的法案，比根明確指出，美國行政當局支持那些尋求和平繁榮和自由生活的中國人民的願望，他還鼓勵國會議員也都擴大他們的接觸範圍，多些和中國境外的異議聲音接觸，以便更好了解中國人民的意願。他說，我們都歡迎國會兩黨議員不單止和行政當局合作，而且擴大你們自己的參與，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國人民的願望。當然，要包括和你們的中國政府對應部門會面，但亦必須包括主動接觸中國境外的很多中國的聲音，這些聲音在中國國內無法自由地被聽到，因此需要我們的協助才能夠被聽到。他最後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迅速採取必要步驟來捍衛美國利益，同時為明天的可能性留有餘地。他說，我們正糾正與中國關係的不平衡狀態時，必須着手解決今日的現實，並同時為明日的可能性留出餘地。我們正與我們的朋友和民國一起捍衛普世權利和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為幾代人帶來了世界集體和平、安全和繁榮，使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整個世界受益。訪問英國和丹麥後回國的蓬佩奧計劃星期四在加州就中國問題發表重要演講，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包括美國司法部長、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內的特朗普政府高官已經就美中關係問題發表一系列的講話，美國還針對中國採取一系列行動，包括在星期二起訴兩名與中國國安部門有聯繫的中國黑客，並下令中國關閉駐休斯頓領事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發自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下达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到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企业和官员，从宣布终止香港特别的待遇，到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声索，美国近日频频祭出大招，在外交、人权、科技和贸易等各个领域上对北京全面进击。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行动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国威胁方面战术上的转变，剑指中国共产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星期三证实下令中国在72个小时之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华盛顿说，这些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這些是美國近幾個月以來針對中國採取的最新重大的行動。星期二，美國司法部起訴兩名中國公民，指控他們在為中國國家安全效力期間，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實體，包括研發新冠疫苗和治療方案的美國公司。美國司法部自從2018年11月發起中國行動計劃以來，已經逮捕或者起訴了50多名涉嫌為中國從事經濟間諜活動和竊取商業秘密的人。上個星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宣布美方認為北京在南中國海的多數權利聲索完全不合法。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一項新的涉港法案，將對損害香港自治的銀行和企業實施制裁。華盛頓在這個之前已經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軍民兩用敏感技術，並且暫停給予香港出口豁免許可證等特殊待遇，並且宣布對損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員實施簽證的限制。而在那個之前，美國政府宣布對新疆四名中共官員、新疆公安廳實施制裁，並且將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實體名單，因為這些人和實體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對包括維吾爾在內的少數民族的人權侵害。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九家中國媒體機構認定為外國使團。同時，美國政府四位高級官員接連發表公開演講， 全方位声讨中国共产党政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中共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政治、经济和主权构成威胁。司法部长巴尔抨击中共以全社会的方式发动经济闪电战，以掠夺性和不合法的手段掠夺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责北京以间接、盗窃、敲诈、网络袭击和影响活动等方式追求他的野心，并且表示联邦调查局每十个小时就要新开一个和中国有关的反情报的案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在这个星期发表另外一场公开的演讲。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美国最近的这些对华的行动和特朗普政府四年来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一脉相承，但是战术上面出现了转变。成斌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更多的是一种全政府的策略，它不单止是外交政策，而且反映出总统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最大挑战或者威胁，既在传统的军事和外交方面，亦都在美国国内的经济、知识产权、隐私领域。他认为这些确实反映出不断增加的竞争意识。本届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就明确表示，他们返回到了大国竞争的时代。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系列密集行动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所作所为的回应。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些行动可能迟早会发生，目前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就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一年之前决定不再遵守贸易协议，他们这样做是决定了愿意承受关系下降可能产生的任何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冠大流行病方面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们如何允许病毒扩散，如何试图藉此施加影响，不单止在美国，而且在其他民主国家制造虚假信息和恐慌。观察人士说，在各国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北京在外交事务上亦都更为咄咄逼人，包括强推香港国安法，对香港加紧控制，增加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就新冠病毒调查和华为孟晚舟事件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施压，在边境和印度军队发生致命冲突，而且更为高调地批评美国和西方自由民主的体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曾经任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佩尔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奥佩尔在外交事务上面联合发表题为《北京不再等待时机》的文章，说中国可能只是利用大流行病造成的混乱局面和美国政府缺席留下的全球权力的真空，但是有理由相信更深层和持久的转变正在发生。世界可能以初步感知真正的强硬中国外交政策是怎样的。斯伯丁表示，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美国视为对手，意在压制自由贸易、法治和人权等的民主原则，但是美国四十多年来就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比中国得以壮大，直到特朗普政府才第一次承认这样的事实。他说，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封闭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但他就被允许进入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太多的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不遵守其他国家都需要遵守的标准和国际准则的情况之下得以逍遥法外，他认为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中国再亦都不能够从藐视国际规则和秩序当中获利。他认为美国应当继续对中共政权施压，令到他们知道如果想要成为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必须重新考虑对基本人权、普世自由和自由贸易的尊重。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制定了完整的解体中共的战争计划。他又说，特朗普政府中的四员大将就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巴尔和国务卿蓬佩奥。在他们四场公开演讲之中展明了在科技、信息和经济领域对抗中共的全面清晰的战争计划。对于美国的行动，北京方面强硬回应，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 美國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更是令到外界擔心兩國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認為，目前的兩國關係較為類似一戰前大國競爭的情形，當時德國是俄羅斯的最大投資國，英國和法國是德國的主要貿易夥伴，雙方在安全問題上面有分歧，但是在經濟等方面仍有活動。他說所有這些顯示他們處在新的緊張時期，好消息就是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主要國家之間有多個層面的互動，戰爭不是必然發生的，但是如果想要避免最終發生1914年8月的結果，就需要各方作出明智的政策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星期三，美國國務院證實特朗普政府下令在72個小時內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國務院官員表示，採取這個行動的理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美國人的私隱信息。有專家說，這個是美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採取的必要行動，但批評者就認為這個更加像是特朗普總統採取的一項魯莽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同日，國務卿蓬佩奧在丹麥表示，這個是特朗普總統下令採取的行動。特朗普總統說，夠了，我們不允許這種情況繼續發生。蓬佩奧表示，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提出了明確期望，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做，我們將採取行動，為了保護美國人民，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保護我們的經濟和工作機會。這個就是你看到的特朗普總統採取的行動，並將繼續參與其中。美國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此感到驚訝，我們仍然需要了解更多有關為何這樣做的詳細訊息，關於知識產權和主權等合法問題的解釋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同双边关系41年来任何一方首次关闭领事馆有关，这个超乎他的想象。这个是对正确识别问题所采取的典型的过激做法。但是除了这样的回应外，他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特别选择休斯顿。最后中国肯定会关闭我们的一个领事馆，或者是在武汉进行报复。洛德大使认为，雙方外交危機的升級有可能導致熱戰，但目前還不會。洛德說他認為最壞後果不會發生，但如果不斷升高緊張局勢，將會導致一場公開衝突，甚至是軍事衝突，例如在南中國海或者在台灣海峽，由於錯誤計算或者事故而引起的衝突。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在這裡冒脫歐的風險，这个对两个社会都是有害的。洛德大使批评这个最新发展是特朗普总统连任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的战略还包括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假装拜登对中国持软弱态度，将我们所有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但他也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北京在一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洛德说他认为與維吾爾族和香港有關的制裁完全正確。洛德認為更需要被譴責的是習近平，他再次將美中關係惡化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中國以及習近平在國內的壓制，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干預，以及他對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中國在國內外都表現出侵略性，絕對需要某種反擊和堅定性，但是應該有選擇，有目的而不是全面的进行。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人民有权得到比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给出的更好解释。这位90高龄的中国法律专家说，他只看到了一个很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解释，没有证据。我们需要有一个确实的解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行动，这个比我们说必须限制中国在美国的记者人数要严重得多。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该做出解释， 毫无疑问，他们比美国人民知道更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行动，一定是发生了某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来证明这个强有力的行动是正确的。一向对华强硬的评论家，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说，这个是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事情。美国已经尝试了各种其他的方法来使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例如，我们在2015年12月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达成了协议，没有起作用，用301条款的关税惩罚作为盗窃知识产权的补救措施，这种方法也都没有起到作用。因此关闭领事馆是一项激烈但他认为是必要的步骤。张家敦认为美国还会有进一步行动，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唯一步骤。另外还有四个领事馆，还有非常庞大的使馆工作人员，有一位中国大使，他的行为与他的外交身份不符，他正试图非法招募科学家。因此张家敦说他认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们应该考虑应该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在回答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中分析认为，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的行动是特朗普总统打中国牌的竞选连任策略，与其政府内英派对华冷战战略思维契合的结果。但是孔杰荣教授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给不出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确实理由，这样一般原因似乎是我们正在试图表明，特别是在这里即将举行的大选对特朗普总统的机会形成挑战的情况下，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中国政策，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感到越来越不满，这个可能是政治原因，但是我们只能够推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在回答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中分析认为，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的行动是特朗普总统打中国牌的竞选连任策略，与其政府内英派对华冷战战略思维契合的结果。黎安友说他认为特朗普并不十分在意战略，但蓬佩奥国务卿和博明副国家安全顾问等人的战略思想与特朗普对中国表达对抗的策略思考重叠，此举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这个是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左右所表现出来越来越多敌对政策的一部分。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以及最近白宫就美国对华战略发表的文件，都表达了一种日益敌对的政策，学者而非政府称之为新冷战。这一项敌对政策具有战略目的，好像蓬佩奥、奥布莱恩和博明这样的美国政策的关键制定者，似乎确实将中国视为对西方价值观的威胁，他们希望反击。外交是对等的，外界已经在谈论中国会采取相应报复行动。对此张家敦说，大众谈论的是关闭武汉美国领事馆，他们可能会关闭更多的领事馆，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阻止中国从事危险、好战和有害的行为。张家敦认为这个是中国导致的后果，中国在推动这个进程，如果关闭一个不起作用，我们必须关闭更多的领事馆，或者不得不驱逐中国外交官。这个是美国可能要做的各种事情，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想做的，而是迫于中国的行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外交对抗升级如发展下去，将导致双边关系的全面危机。但张家敦说，中国比美国更需要对方。张家敦说，如果关系被完全切断，中国受到的伤害更大。正如他所说的这样，我们不想这样做，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较少的措施都没用。但孔杰荣教授认为，如果中国采取关闭美国驻华领事馆的报复行动，最终美国付出的代价高于中国，这个将是非常不幸的行动。 这个是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要付出的高昂代价。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昂贵的代价。原因很简单，两个社会完全不同。我们是一个开放社会，中国可以承受失去一个驻美领事馆。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得到德克萨斯州以及其他州或者地区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它非常秘密。我们需要在中国拥有尽可能多的外交官和领事馆。他认为这个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鲁莽举动。黎安友教授亦认为，美中外交对抗全面升级对美国伤害会更大。关闭领事馆就关闭了两个政府和两个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对黎安友而言，这个是一种危险的消极趋势。中国不会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需要应对它，或者我们特别需要在社会对社会的层面上处理这个问题。黎安又说，他感到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教育和商业上的联系而保持着积极和活跃的关系，维护社会之间的纽带关系，符合美国利益更甚于符合中国政权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是美国经济活力和国家安全最大的长期威胁。中共正在发动多层次的跨代战役，目标是成为国际社会的经济与科技领袖。克里斯托弗雷说，但是他们发动的这一场战役不是通过合理的创新，不是通过公平和合法的竞争，亦都不是通过赋予他们的公民思想、言论和创造力的自由，这些我们在美国十分珍惜的自由，而是不择手段的以举国之力努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里斯托弗雷说，这些手段包括经济间谍、数据黑客攻击、知识产权剽窃、行贿、敲诈等胁迫努力，以影响我们政府的政策，歪曲我们国家的公共舆论，破坏我们民主进程和价值观所获得的信任。这些的恶意和有害的行为是中共的所作所为。他说，这个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肯定也不是针对美国华人。世代中国人都来到美国为自己和家人寻求自由的护佑，我们的社会也都因为他们的贡献而更加美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共公然违背广为确立的准则和法治。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建立的猎狐所谓反腐计划，其实是针对海外中国人发动的运动。他说，这个是指政治对手、异议人士和寻求揭露中国广泛人权侵犯行为的批评人士。中国就是曾经威胁某人一是回国一是自杀，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受到了威胁，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亦被捕充当人质。克里斯托弗雷最后说，中国的举国之力应该得到类似的回应。他说，有效面对这个威胁并不是说我们不该与中国做生意，但是这个的确意味着中国违背我们的刑法和国际准则时，我们就不能够容忍。联邦调查局和我们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伙伴将追究中国的责任，并在美国人民的帮助下和警觉中保护我国的创新思想与生活方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